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不要为明天忧虑，是我信主这么多年来常常要提醒自己的一句经文，因为原本我就是一个喜欢忧虑的人。当初信主也是被一群满怀喜乐、没有忧虑的人吸引。那时我在一家直销公司，企图通过自我努力实现财富自由，但两年做下来，不仅花光了不多的积蓄，没赚到钱不说，甚至生活都难以为继。那时先生没工作，在家待业几年了，刚买没多久的房子需要定期还贷款，孩子读书需要学费，巨大的压力和为前途的忧虑让我很想一死百了。正在走投无路的光景中，一位像天使般的基督徒姐妹邀请我去参加查经团契，可以说我是被那里洋溢的一种说不清的希望和温暖的感觉深深吸引。我决定要认识他们所说的这位神。团契的弟兄姊妹教我祷告，要我把重担和忧虑交托给神。一开始我心想，祷告交托了，不还得面对一个让人愁苦的现实吗？然而每当我诚心向神祷告时，都有一句让我大感安慰的经文在脑海中飘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大概一个月不到，没想到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找到了我。虽然一开始的薪水不高，但每月交完贷款还有余剩。神满足了我当时既不想离开直销公司，又想有固定收入这么自我的心愿，真让我大喜过望。接下来我开始为丈夫的工作祷告。三个月后，差不多已对找工作完全失去信心的先生有了一个机会。在又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试、考试、再考试，反反复复的折腾中，我一直传递给先生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这个机会不是你的，就一定不是上帝给你预备的。我相信主会为你预备最好的。最后，在先生已决定放弃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上班报到。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不认识上帝的先生确认报到完，在电话里跟我说：感谢主，这次是真的。从那时直到现在，先生的这份工作已做了十多年，上帝的恩典果然够我和我家人用的。接下来借着梁天禄的播讲，一起收听麦基牧师的分享。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信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记载耶稣继续教导门徒，内容包括了施舍、祷告的正确态度以及祷告的内容，也就是主导文。好，耶稣他指出施舍不能够以个人为中心，乃是要以神为中心。施舍呢，不应该是出于炫耀自己的目的，乃是为了要荣耀神。神不喜欢我们出于不良动机的施舍，以及沽名钓誉式的施舍。神要的乃是出自于真心和爱心的施舍。耶稣他指出，祷告不应该落入俗套，或者是教条主义化，否则呢，他就是失去了对神的真心实意，已经没有了虔诚。祷告应该真诚和单纯，不可效法外邦人或者是假冒为善的人，不可重复空洞虚妄的话语。主导文对信徒的教导意义就在于，信徒要明白祷告的真正目的，诚心诚意地来向神说出自己的所需，不应该拘泥于形式上或者是用语上的虚华浮夸。信徒借着祷告的方式，因着坚定虔诚的信号，得着神像父亲一样的察看和照顾。神愿意应允信徒的请求，但是只会应许对神儿女有益的请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今天呢，我确信进食对信徒们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行在暗中，因为进食应该是关乎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事。假冒为善的人故意装出忧愁的表情啊，忧郁的面容，以便人们可以看出他们经常进食，但是这样的行为是神所不悦纳的。耶稣在此教导门徒不可效法这种不敬虔的行为，以免失去了在天上的赏赐。马太福音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要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无论何时进食，我们都要努力地讨神的喜欢，而不是寻求人的称赞。我们要牢记，有些事人在做，但是神在看。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好，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他就转变话题了，他开始谈论金钱的事。很多人不喜欢听牧师来讲这个主题。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记载，主耶稣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好，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如果谈金钱是不属灵的，如果你谈钱，你就是在谈属世的事。可是主却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是不是不要把钱存在银行里边，而只是要把钱用在教会的事工上呢？你应该审慎的奉献，要确定你所奉献的财富真的能够让你积攒财宝在天上。如果你的奉献是为了传福音和传讲圣经，那么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方法。你必须这样来做。我们的主他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对于奉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动机。主耶稣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你在天上积攒了足够多的财宝，那么你应该会常关心天上的事。信徒不该追求钱财，过于追求神国的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记载，主耶稣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好，主耶稣他用眼睛来说明积财宝在天的属灵真理。一个人的眼睛就像灯一样，如果人的眼睛有了毛病，或者是眼睛看不见，那么他就看不到光。如果眼睛是健康的，人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能分辨各种颜色，就能够看到是光是暗是黑或是白。如果人的眼睛是昏花的，意思就是说眼睛有毛病了，你的视觉呢就会受影响，你就不能够分辨出黑暗或者是光明，也使你不能够分辨东西南北是非黑白了。这是有关于属灵真理的比喻，就是在说明如果一个人他的属灵眼睛瞎了，那么他就失去了分辨真理的能力，他不能分辨真神和假神，也不能分辨属灵真理和异端，他在灵性上呢就像一个属灵的瞎子，他不认识神，也不能够分辨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益处的、有价值的，结果这个人他的下场就很可怜，落得人生一场空，失去了神的祝福。马太福音6:24记载，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在这里主耶稣他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不能够脚踏两条船，不能够一面侍奉神同时又侍奉金钱，向前看。马门的意思就是指财富，如果有人把钱财当作偶像，或者是当作神来去敬拜，那么他就是把自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了。事实上，金钱或者是钱财本身都是无罪的，基督徒可以拥有财富，就像亚伯拉罕或者是约伯，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基督徒可以把神所赐的金钱用在侍奉、传福音的事工上。在这一节经文中，主耶稣他的教导就是基督徒不可以把财富当作神来去敬拜，也就是不可以拜财神，不可以把钱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把钱当作你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一个贪婪的人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人。财富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但是有些人很容易受到钱财诱惑，而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警告我们说，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基督徒必须要小心谨慎的、合理的来处理钱财的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谈到基督徒和物质的关系，主耶稣他说，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物质的需求上。马太福音6:26-27，主耶稣他举例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各种飞鸟都是吃得饱足，很少有飞鸟因为缺乏食物而死亡，即使在凛冽的冬天也不例外。在神看来，信徒比飞鸟要贵重的多。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因信主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神他喂养飞鸟，他也必定不会让他的儿女挨饿。我们凭着信心像飞鸟一样，不应该为明天来忧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像飞鸟一样的欢快的高歌了。但是有时候属世的忧虑就抑制了我们的欢笑，破坏了我们的喜乐，更窒息了我们对神的赞美。曾经有一位弟兄他问，你认为基督徒可以买保险吗？我回答说，可以。保险是让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照顾家人和自己，但是重点在于我们不应该让外在的物质成为我们的重担。好，马太福音6:28记载，主耶稣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防线。有时候呢，我们会听到有人说了，今天晚上我不想外出，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来穿。那么请你想一想，在野地里的百合花吧，它也不用劳苦，也不用纺线，但是神仍然看顾他们， 当然，基督徒要做适宜的装扮，因为在衣着上太不修边幅，这是不荣耀神的。但是凡事呢，要适可而止，不可以过分的为衣着而劳心忧虑，恩典够用就好了。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知足常乐。马太福音6:29记载主耶稣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他常常穿着最华丽的衣服出现在百姓的面前，尤其是在重要的节日里边。然而所罗门最华美的衣服也不如百合花的装饰美丽。马太福音6:30-32记载主耶稣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好，主耶稣他不要我们过多关心世上的事情，这些不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负担。马太福音6:33-34记载主耶稣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要渴望和追求神的国以及神的义，并以此为目标。我们必须以天堂作为我们的目的地，以圣洁为我们的道路。我们应该靠主喜爱天堂和属天的祝福，远胜过喜爱世界以及属世的快乐。那么这样呢，神必赐予我们充足的日用所需，使我们饱足的。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6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7的研读。马太福音7就讲到了人跟人之间论断的问题，还有天国子民的祷告问题，两种道路的问题，真假先知的问题，以及两种根基的不同结果。马太福音7:1-2记载主耶稣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论断呢，有决定、分别和宣告的意思，实际上也可以指责备。这段经文常常被误解，以为意思是神的儿女啊，不可以去判断别人。其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判断别人心里的意图，甚至责备他们，因为鉴察人心的是神的特权，我们不可篡夺神的审判权。马太福音7:3记载主耶稣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刺所指的就是轻微的毛病、缺点或者是错误，良木指的就是较大的缺陷或者是错误。每个人都是罪人，身上或多或少呢，都是有缺点的，都是不完美的。主耶稣在这里他指出，看到他人身上细微的缺陷或者是所犯的小错，我们不应该就吹毛求疵啊，诸多挑剔，也不应该完全看不到自己身上比他人更加严重的毛病和错误。马太福音7:4-5记载主耶稣他说，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有一个年轻作家，经常在家里的窗户旁边写文章。最近呢，他家对面就搬来了一位新的邻居，是一个中年的妇人。有一天，作家隔着自家的窗户，看到妇人的窗户很脏， 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妇人不清理窗户呢？几天过去，到了周末，作家闲着，想到好久没有打扫房间了，于是呢，他就把房间里里外外的给弄干净，当然窗户呢也进行了大扫除。打扫完毕之后，作家坐在窗户旁边来休息，隔着自家的窗户一看，他发现邻居妇人的窗户居然也干净的一尘不染。这个时候，他终于意识到，原来是自己错怪人家了。原来是自己懒，是自家窗户没有弄干净，却看为人家的窗户肮脏。其实我们也一样，在责备别人之前，我们应该先将自己的属灵窗户给打扫干净，然后再去看别人，或许你会有惊奇的发现。当然，即使别人有错，我们也不可以随意的去论断或者是指责。当保罗迫害教会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后来神会使用他来去传福音呢？是麦子还是败子，只有神自己才知道。所以我们不可以严苛地去论断别人，要非常小心地避免。主耶稣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随意地论断别人。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从一个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从一个人他的言行，我们就可以分辨出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他对论断的教导。马太福音7章6节记载，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首先我们必须要确定，狗代表谁，而猪又代表谁呢？主耶稣他所说的绝对不是四只脚的动物。这里说我们不能够将圣物或者是珍珠丢给狗或者是猪，必须要认清楚耶稣说的是谁。那么根据犹太传统习俗，猪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动物，凡接触过不洁净动物的人就会被看作是礼仪上不洁，是会被族人所排斥的。主耶稣在这里借用犹太传统的例子做比喻，教导门徒不该把神圣的真理教导交托给不圣洁的人。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向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而是要用属灵的智慧来去分辨对方是否真心的愿意听你讲解，免得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有时在不合适的时候或者是地点是不必多说的，你要做具体的判断。有一位担任公职的朋友，他以前是一个酒鬼，信主之后呢，他改变了，现在他成为了服侍主的人。他以前的同事都知道他的过去，听到他信主了都觉得很稀奇。有一天在开会的时候，其他同事都朝他看，忽然有一个同事就站起来对主席说，我们想要听某某先生讲一篇道。大家都笑了起来。这位朋友呢，他就站起来，他说，很抱歉，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的主告诉我不要将我的珍珠丢在猪前。然后呢，他就坐下来了。从此以后，这些人就再也不敢取笑他了。那么另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公寓里边，这个公寓里边住了很多常常犯事儿的人。他们都知道在附近的警察局里边有一位警察是基督徒。那个警官就说了，当这些犯事的人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他们会对我说，讲一篇道来听听吧。可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珍珠丢在猪前。我猜你会觉得我太过冷酷了吧，但是我整天在这里工作，我和他们相处太久了，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在社会里边有像猪或者是像狗的人，我们该怎么做呢？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但是要判断。马太福音7章7到8节，主耶稣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要恒切坚定地去寻求神，但是呢，人往往是未曾努力就放弃了，然后断定啊无法寻见神。但是神应许我们说，只要用心去寻求，神必赐给我们更多的忍耐和智慧，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以及神对人满满的爱。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与他人相处呢？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帮助，求他赐属灵的智慧。在《使徒行传》的5:1-11就提到，彼得知道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说谎。在现实中，我总是不能够分辨谁在说谎，因为我没有初期教会那些使徒他们所拥有的属灵分辨能力。因此呢，用祷告来分辨是很重要的。当你碰到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否会求问神该如何对待他呢？我发觉在面对一个新人之前，先求问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不要论断，但要判断。倘慢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不要随意的批评指责别人，尤其在别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或是别人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不要轻易的评判别人，给人下定论，但要懂得分辨是非，远离恶事。不知朋友您的看法如何？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您对祷告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将分享马太福音7:9-29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一眼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神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